好，哎，我们接着哈，所以它就虽通还未完全通，那个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上一个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方向越来越具体，所以之前跟大家讲，闻思修其实就是一种越来越具体、越现实的过程，从听。思维内化，修去印证，所以整个路你会越来越明确，而这个心，因为你对法的明确，你对这个法的安住力也会越来越稳定。我们经常有时候要讲说，哎呀，安住安住，但因为你模糊啊，你模糊不明确，所以你无从具体的安住，啊，你对法的那种皈依啊。也容易产，只是一种笼统的目标观念，但不能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皈依的力量啊。所以他这个接着在讲说：“世尊，我辈飘零啊，机解孤路，何心何虑？欲佛天伦，如师如母，呼吁慈母。”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其实这个。佛法哈，这个讲我辈飘零呢、啊，这个如果从世间感情上这样啊，这样一个孤儿啊，飘零，啊，觉得非常悲哀啊，非常可怜啊。以前有一些电影啊，演的那个什么，是不是有星星知我心？是吧？年轻的不知道，老的知道的都够年纪的。还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啊，不过就是说，你看呐、啊，这只是用世间的这个我辈飘零来讲，来描述那个遇到佛的那个欢喜。所以我说，有些情形，如果我们对某些法要是不大了解，你就不会知道遇佛的那个啊，遇到佛法的那一份。欢喜，这个飘零是机解孤路。我还是用一种那个过去讲过了，但这种心境帮助大家理解，就是，如果苦忍一下，那这个没问题。好，小苦忍一下，大苦最多忍一下。可是，如果它是重苦呢？而且是你忍也没用，直接跟你讲不会结束。如果我们给你讲说，你这个苦会有一个头，到了就是你忍过，那我忍。但如果这个苦非常非常大苦，而且跟你讲哪时候能停，告诉我。你能不能想象，你苦不堪言，苦不堪言，一直想挣脱，众苦、生苦、心苦、生恼、心恼、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求出无期。你要想象这个，你才知道这个后面讲这些话，或者你不会去感受到闻得佛法能出离的那一份恩德，那一份。你这个心不会生的，那因为你不会生，所以你就不会珍惜。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大恩德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将心放在生活细节上去挂碍了，你轻重不分了。所以你要想象到那个，所以我经常比喻就是，处在一个那种感就是你完全被罩住，你跟外面没办法沟通，你的苦无法表达，表达也无人听，就是完全活在你的苦中。你只有在苦，一味苦，而且也不知苦，就是。连苦如何来去都不知道，就是完全笼罩，而且不知 就是完全无力的，就是你被这个烦恼被这个苦完全是无招架余力，一点让你出，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你抗拒也不行，反正你就任由摆布就对了。那要到哪时候不知道，当我们生病可以知道哎呀病好了，但如果你能想象这个苦是极尽的苦，却一点希望都没有，让你出去的希望都没有，这叫轮回苦。那我们轮回苦还要说一个苦，那这个才是外苦。我们最可怕的苦是这个苦还都是由你自己颠倒一直反复造作，那更不会出。为什么？谁让他沉沦？你。所以当你了解这个自己不断轮回无，因为你不知道苦因在哪里，所以你会感受这个苦出不了。当你更进一步说，我因为愚痴连个怎么出离苦，我自己不但想出苦却又不断制造苦，我连一点头绪如何停止它都不知道，希望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时候如果你看到佛法，终于有机会让你出，那种心情就完全不同了。即便这一丝，即便这个机会非常少非常少，你也会积极的去求。为什么？太苦了，而且是无止境无止境的苦。所以只要透露一点希望，你会舍掉所有，死皮赖脸也要取得那一份机会，因为太苦。所以我们会有点啊，你要不要修学佛法？哎呀，那么多人，我等下次好了。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苦，哪有等下次？哎，所以阿弥陀来接，阿弥陀不接，那我不去。哪有这样的？不接我也去，为什么？太苦。那个你必须要把苦跟那个味道、那个道理看到越实际。那种出离心才会出，所以当你那个出离心很真，也就是相对应的活的接应有就在这里显现，那个时候的念佛就一心，因为苦道彻底，别无他求，对于佛法生决定，对苦生决定，对四谛生决定。这个时候念佛，这个其实还没决定呢，我是讲说透过一不断的理解佛法的道理，那个心会越来越不动摇。苦是这般的苦，不是我说的那刚才讲的哎呀一时苦了，哎呀那个苦小苦，开始能有一种味道透出苦味道来。所以我说昨天跟法师谈，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上课完问大家，很简单啊，比如说你们要毕业了啊，那请法师上座，请问你说一下何谓苦？苦，八苦啊，恰恰，八苦谁不会？还要问吗？你妈学那么多年，只会背生老病死求不得厌不会，那不用你出家，人家一般在家居士都会。你把苦说出味道来，要不要试看看？我们信不信？我们学到很多，能不能把那个苦说出那个？我刚才只是稍微模拟一下而已，是吧？我们还要说出己那一份懒惰缠绵、不得自在的辛苦。你光讲苦苦还简单，你要讲出辛苦就难了。那一份自己跳不开的愚痴颠倒、反复造作、愚痴无比，就是。好像一个人在做梦，做梦还是在那里苦，没有都没有，苦也苦得那么彻底，就是这一个人那么愚痴颠倒，枉受轮回。我常讲枉受轮回，因为根本不需要的。但你就是愚痴到自己把自己包在那里，跳都跳不出来，还一法结一法，一法结一法，就在这个自己愚痴所造作的生命体当中继续爱着，继续造作，继续轮回，继续滚动，就这样一直一直转一直转，这样这个急的那种贪性 不能光只是又表达一个那个我对可爱进的谈，是那这个感觉，那我大不了不要谈，你能你还能说看到可爱的大不了不要嘛，啊，这还有点自在哟，哦。你知道这种我虽然很喜欢啊，但如果你要这样，那我大不了不要啊，哇，哦，这还很自在呢。那我讲的不自在不是这个嘞，你还能选择不要，那这个就不是莫那了。莫那是你就是爱嘞，你连说不爱也爱哦，你那个绵绵密密连跳都跳不出来的那个爱啊，那个我慢我爱，那个本质爱，不是还站在我可以不爱那个我，这个才爱，不是站在那个出我大不了不爱，那只是外面不爱，那个我还在爱啊。你那个无时时刻刻的那个以我为核心的认定，这个极为细腻的对自我的认定执着，这叫爱啊。你跳不来，所以我在讲说道理是应该从这里悟入，是吧？所以你在说灭说道都是一很实际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即便我们学的法，但有时候如果我现在用这样比喻在还显，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那我们讲的苦是不是有点比较肤浅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很用心去观苦，我们不大真的能感受那种一讲到苦是有点会抖手，会很恐怖，是不是？过去祖师大德那个他们尊者讲到，一说到第一苦会恐惧啊。那我说哪有，地藏经常念哪有啦。我说哦，厉害厉害，太厉害了，这个厉害。他感受到不让那个细腻的不自在非常恐怖的苦，就在你身上，就在你现在可能随时感应的那个，不是威胁，是本质带着的，跳不开来。好，所以稍微想象那个苦有一种赶快处理啊，这个处理就会掌握到现在还好有机会遇到，所以会极为珍惜啊，就一往直前，直前就其他不顾。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语词大家知道，但因为我们经常容易看了，看得太简单，所以就不容易说阿难也会这样啊，好可怜啊，把自己当孤儿，那太软弱了吧？没有，是你不知道死活才会这样。所以浴佛天伦，如师如母，呼吁慈母。所以那个东西啊，当因为苦到彻底，你想当一个人苦到彻底，就算大众拿阿难在揶揄在取笑，你会不会是我不参加了？大家都每次都拿我做文章，但我很没面子，我不去了，溜了，会不会这样？不会，为什么？很苦，很苦，不会，很苦的时候，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取笑我如何，苦太苦，我不管你们怎么取笑，我但求出离苦，会不会这样？会啊，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修行，现在景气不好，我说如果绕台湾一圈三步一拜100万，你知道排队会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啊，恐怕50万就很多人了，甚至20万也会遇到了，因为一时景气不好的话，我边运动绕他3个月拿20万，平均3个月1个月还有6万多，那不错，可能没钱了就这样想了，对啊，如果100万可能报名的很多，不管他学不学佛，哎，才100万就很多人愿意学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被苦逼的。所以我讲说有时候我们会想象的不能站在一个立场讲这个道理，如果今天可以让我永断轮回，那所有的什么，那就会八风吹不动了，是不是？因为那些八风就不是重要了， 是不是这样？我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因为这个其实看似简单，但我们的心并没有做好准备。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念佛可以往生，是不是也同样是八风吹不动？事实上，同样的道理，我就转个弯就一样了。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因为你看不到苦，所以你念佛又若有若无。讲白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有时候道理讲多了，那不如从现实生活了，把你现前苦再看到它的原因，再看到原因，再看到轮回苦，以这个苦的让它具体化，这一份念佛心才生出。是不是这样？啊，不然你晃晃晃晃，再念也不过如此。所以呼吁慈母，若复因此聚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物，则与未闻无有差别啊。就是说，因为我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虽然有这个因缘，虽复因缘聚会道成啊，就是我机会遇到。但所得密言，就是那个真正的精华，我好像也懂，但还不是很笃定，不是很明显，所以虽也比之前懂，但因为还没掌握到，还不是那么样的确定，那跟没稳差不多，是不是？我虽然很用功，可是我的用功到最后是一无所成，那跟没用功还不差不多。这个有点情况，就是当苦到逼迫很急的时候，就会很实事求是。就好像人诸多的赞叹，你会不会迷惑？其实如果你目标看，就是因为别人的所有赞叹，你就一样，哎呀，别家里他又不能吃，就一句话，他又不能吃，为什么？我现在很饿。好，你就像我好饿，你给我你的馒头给我一半，不行，给我了半个就好，不行，我要吃，半碗回向给你。我说我不要回向，我要半个。你不要用回向了，你直接给我，我很饿。你说我要的是实际的，所以后来我们在修行到最后，就会越来越求实际。那这个求实际的心会一直观察自己，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外面怎么说是外面的事，我只问我自己，因为生死是我的事。你不觉得很多事情就又结在一块？你再去看祖师大德的开示，完全也都是连在一块的，味道都一样。他为什么后来能放下？给个理由，你不能光告哎呀我不要八风吹不动乱讲，你讲那个没用，那只是一种好听讲讲，可是你没有让你八风吹不动的理由。你爱观空，观空也可以，但问题你能不能观？你必须要把人世间的虚假无常看清楚，这就观空。你还要看到这种虚假还会带着你轮回，这时候你才给个实际的理由，要八风吹不动。因为这种东西很虚伪，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道理给一个更实际更实际的东西的哈，所以无有差别。因为我现在我今天我强调的实质上能超越能得到解脱，那如果我虽懂，但懂而懂却不能得实际利益的话，那则与未闻无有差别啊。唯垂大悲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示啊，能不能再所以后来我求法，我常摸你一下，我讲你有没有听懂？有啦，真懂吗？是有点懂。那这样说实在还是不大懂。又这样，你怎么笨？切笨，不理你了，拜托啦，我真的就是这样。师长在讲，哎呀，人家笨到不想教你，拜托啦，告诉我好不好？像我们不想教，那就不要嘛，就走了。所以现在师长变成他求，拜托了，我跟你讲好不好？现在他倒过来，哦，哎呀， 渡徒弟都渡到师父来。当然没有啦，其实 也不错，只是说现在有时候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感谢你为我开示，我也有点懂，但我心依然不安，因为我有点抓不着边的感觉。问题在哪里？我也就是有不，我不知道，就是有点懂，但我现在也搞不大清楚。可是我心里没个底，请师父你能不能再慈悲告诉我？那我又不知道你的问题，结果我也不大知道我的问题。那只是我觉得就是不踏实，就这样，刚开始都会这样。那有的人学法就是这样啊，很急，因为他有那份道心想知道，但他学不来。那这份心会逼着他啊，一旦有机会他就想问，有机会想问，因为他不知道下次有没有机会啊，这个生死是大，所以他会任你怎么讲，他就一个原则，我要懂，忍受一切屈辱，几个目标我也想懂，就这样。然后平常用心，机会难得，用把它弄到底我问题在哪里？因为我能问的机会不多，所以我必须要掌握很短的时间，把我关键要懂的把它弄懂。所以平常自己会把问题给淬炼成很集中，这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弟子该做的工作。你不要乱问哦。师父什么叫三宝？就佛法僧啊，佛法僧，你自己查字典，这还要问？像这种字典可以有的你就不要再问了，浪费时间。你能问那个名相，问那个有的没有的，那师父在这样，时间有限，体力有限，你不要问那个啊。你到底问题在哪里？你跟我聊天聊完，时间一按，时间到，因为我还没问，管你的，你要细论都是在讲那个有的没有的，你应该抓准时间，到底问题在哪里？你的问的机会不多，一问就要到底。啊，这个如何把问题集中淬炼成一个很关键问题？那这个是你该做的事情。那除非这个师长还年轻，体力够啊，闲闲没事干，那就可以跟你谈。或者如果他很忙，他就直接问啊，哎，下一个。啊，你是要仿佛你要在那里滚，那是你自己要耽搁掉的，你不可能让一个人等着死在那个等你，随你高兴。哎，我要问啊，问一半溜了啊，等了，反正师傅会等着让我问，你慢慢等，没这种事。所以自己应该要因为意念无常，所以积极的问。所以平常一直集中在一个法的思维当中，到底关键在哪里？所以不问多说事。当然心学没办法做到这里，所以心学师长就会花很多时间，但老学自己要知道机会不多，应该贯穿到一个地方。所以他会有讲，请你给我一个开始啊，就像那个罗诃罗也是啊，罗诃就一再求的，我就经常罗诃有一个人，师尊你跟我讲怎么修，世尊看他这个因缘未具足，现在说你也听不懂，所以跟他讲，那你去跟人家讲五蕴好了。他就跟人家讲说五蕴当中对五蕴法也熟了，完了讲十二处，讲因缘法，讲完了讲了讲了讲，讲到这熟了以后，发觉法会在一块，就是我们现在会把法会在一块。那佛看他心智成熟，再跟他讲更深的关键要领，所以他就修正了。他就一直在佛，你告诉我，我不知道，想要知道怎么为这个方法，我想要要静下来好好思维修。如果我一再求的，那佛看他不行，所以就是叫他自己先练习为人讲说，就是这个。然后一直讲说熟了以后，讲到发觉法就汇在一块了。哎，因为同样都是缘起啊，那依这样道理，佛看他心智成熟，才为他更直接点出来，跟这个道理很像啊，是不是？好，所以最希望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始做事予以五体投地，退藏秘机，即佛明受啊。就是说，五体投地以后就退下来， 希望佛能用什么方式引导我啊、哦？就是我内敛退藏密集，我隐秘起来，整个色心安住，那希望佛能直接点出啊，即佛敏受啊，就是因为从粗到细，越来越无法用语言表达了。你知道，当我们现在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是很粗的，所以有时候传到最后，他一个人心智成熟，就像到最后，迦叶为什么跟佛只是拈花微笑？也就是他不是在透过很粗糙的表征去那里沟通，他们到最后就用着一个事项、一个事情做一个印证而已，拈花微笑。好，所以他也是其余佛，就是退场，然后自己内敛于身心，希望能获得佛的更直接的这样的引导。哎，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戒谁为圆通？好，那再过来，现在问题道理也讲了，那他还不懂，那我们就举实例咯，是不是？因为再讲就是这个语词，那我们就拿实例来印证，就是中音语比喻了。这时候就请诸位菩萨阿罗汉各个依他们成就处作为例子，那这个例子就可以印证。所以包括阿难的烦恼也是做我们的例子，那现在这些菩萨阿罗汉也是作为阿难的例子，我是这样修。所以这里面后续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前面的，只是表现不同，随依都可以入道。好，所以这个因为他希望佛那个引导他，那这个佛就利用大众，你们生我法中啊得成无学啊。啊，那生我法中就是其实我们一般众生是什么？是以无名而生，父母而生，但我们现在这个法身慧命是依佛法而生，这个智慧法身是依法而生啊，依法而生，所以生我法中啊，你这样的一个慧命，这样的一个成就是因依法啊，入于我法中啊。那我今天问你说，你们在这里悟十八戒谁为圆通啊？谁为圆通？那前面不是讲我们六根当中有不同的圆通，可是因为每个人得法不同，所以你后来发觉他所有一切处都可以入法，这样的一个道理，各个因缘不同，但其实所入一样，所以它是前后呼应的哦，这你要懂。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要毁谤这个经典，我觉得那是末法众生的福报问题。因为如一个凡夫人要把这个道理讲到深信前后呼应，那个心智要多细，心智要很细，不容易，这样的道理一般人不容易彰显出来啊。这个里面，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它前后理是完全贯穿在一块的。像你看瑜伽师地论也是这么长的论，所造见三界的种种一切法苦集灭道，谈的那么样的周圆深入广大，这样没有一点没有真智慧讲不来哦。我们看了又取其一块极为赞叹，可你要知道是他写的，他讲的这一套前后呼应。你可以活讲四圣谛你生欢喜，但要讲四圣谛，一能对世间一切缘起安立五蕴说出四谛，这是必须要很细微究竟的智慧，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好，那我们来看 那谁为圆通？这个道理都是每一个每一个都是配合前面的。那借着圆这个例子来将我们所学的做个呼应对照。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啊？乔陈那无比丘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在入院给予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依佛音声悟名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好，就是已经解了了。妙音密言：我以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音声？因为这样理解的话会容易有问题。没错，他是听音声，但一切法它只是依为真上缘而已。我们从后面会有音声，会有色法，绝不是孤取一法而入，是以一法摄一切法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讲说他音声，那是因为他以音声他绝对不是取这个音声。我应该这样讲。好，我现在在说法是不是音声？是音声。你甚至也有色相在做助缘，但你取音声，但实际上你得悟的是因为音声所说的法。所以音声无法，却因身显立法。所以依因身得法，依得法之因身不可得，它只是一个方便入手。所以我们现在讲因身为上，并不是就停在因身上了，或者这样你会 误解啊。因身它只因为一切法是不是众合合，所以我只是入手处以因身为主而已，但观到最后是不是要一合，全部都合出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们若观其他的内容哈，依佛音声悟名四谛啊，因为佛说法，佛说的佛不是只有一声音出来啊，佛是声音，但声音表达四谛。那这个四谛道理落在什么？把将这个四谛落到现前。这个四谛，我听到这个四谛之后，我另外观没有，就在我听法听四谛，将四谛道理落在我听法当中，是不是这样？我并不，既然是四谛，是不是在现前苦集灭道观现道理？那我现在观什么？就不是观我现在听法吗？现在我的四谛，我的身心现在就展现四谛的道理，不是？佛的音声说四谛，那我依这个四谛道理观什么？观此音声，这个能听所听的这个现前生命的现象，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音声并不是只是停在音声，事实上佛这个阿耨乔僧卢他那时候是。其实他是在听法，因为声闻嘛，他叫听法，是借声音，但声音表达是什么法？那这个法，这个真实意，这个四谛的真实意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一切法啊。佛用音声说四谛，而四谛是表现在一切法，对不对？那我的音声是不是也是一切法中间的一个？所以我以音声为缘来帮助我了解四谛，那我依四谛观哪里？观现前音声啊，是不是？所以音声只是我入道的方便，并不是只停在音声，那不然就反问文字性那边又另外一个方法了嘛。所以其实它是在四谛的道理里面啊，并不是因为音声，并不是音声说出四谛，是音声不是因为佛出声音而已，是不是佛出声音而体会四谛？是佛的声音音声当中说四谛法，对不对？那所以佛要传四谛法，必须要靠音声啊。 那其实在实际听的时候是听声音得四谛意，而这个四谛意的真实智慧会观察到哪里？这个音声，因为现前这个五蕴就是四谛意啊，这样没听到？我们就用实际，我现在说四谛，你们用音声听的嘛，但你听的时候绝对不是只光音声，是不是？四谛，那四谛里面我们看到四谛的道理是不是？此生彼生，然后此灭彼灭。那这个道理以后，当我了解借因生得其理，一起智慧观现前身心，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道理是事实啊，这个四谛的道理不是一个纯粹道，不是一个空洞的纯粹的理论，它的道理就是事实的呈现啊。所以事实呈现就在我现前因生里面，所以我依因生得法，我因生得其如来意啊，得来一个道理，所以我是以因生为真上缘入道的，哎，因为我从因生的所载，因生所标签的法，然后表现在我们现前这些道理，所以你看，佛问比丘，我就是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妙音，妙音密缘，我以因生得阿罗汉，所以他其实得阿罗汉是以因生为真上缘，但重点是佛说四谛啊，因为我们就我们历史上我们知道，在鹿野苑是佛为他三转法轮说什么？这个说这个四转啊，劝转、正转啊，四现四谛啊，然后劝大家修，劝修四谛，再过来。我已真四谛，此四谛是现实而且是可证，这是三转法轮，所以它的三转其实展现的就是四谛的道理，那由这个道理阿耨乔僧孺就在这里印证到，所以它是声闻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因为它是声闻，声闻是由听佛音声悟得法义的，所以它讲声啊，是这个声闻意，所以我现在要讲不是把问题把背景都拿掉就纯粹声音而已，不是啦，我讲那么多的用意不要只是读取音声啊，音声为主源而已，他在从这个音声所表的法让他误入的，所以声闻当然是以音声为主嘛，哎，好，他这里面谈到的就是我因为有听闻法，那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修行，如果我是借着音声，乃至我如果我们不看后面，如果我借着色相，如果观佛相呢，是不是一样道理？我们后面不要谈，我们就这样看，音声让我得法，色相能不能让我得法？一样咯。那得到的法是什么法？当然是四谛意啊，当然是那个实相意啊，所以它只是见智为方便代矣，所以我们在观相的时候，是不是之前我们谈到那个相有没有来，相到最后发觉，你看一样的道理嘛，它是不是先从观相，从观相后来知道相显现出来了，所以借着观相身心慢慢调柔，也看到活现出这种相来，那从这个相里面，是不是你的心也够成熟了，或者相不会出来，这时候心是不是也准备的差不多，可以开始观心念如何升起，这就是次第，你就看到这种次第，只是有时候我们不大清楚，从观相开始，因为我们如果用这个道理就比较能了解阿耨乔僧孺听音声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观相也是，我观佛像是不是在这个佛像里面我看到佛像的功德意，那我就以相载以名招德，我是不是也以相招德，是啊，所以到最后我是依色相入，其实也不纯粹是色相嘛，因为法是拆不开的，只是我入的时候方便是这个，所以这个色相我以相让我心能安住， 那我这个相就像胶囊，我就把那个所有的相所具足的佛法意放到相里头。所以你在观相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在吃那个药？是啊。所以佛法很妙，所以这个道理知道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人家观相啊，绝对不是只是单单的相，而是那个法。而这个法，当你越依这样观相里面的如来意在调整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越来烦恼越来越少？你的那个自在功德力是不是定慧越来越深？这时候在这时候因缘也具足了，看到佛像了。有了这一步，我才能讲说没来没去啊。那你现在没有没来没去，你根本什么都没有，还什么没来没去？你空空的哪有什么没来没去？我先让你出来，才来说没来没去。我先让你得了初禅，才跟你讲初禅的觉观二心是散乱的。你现在观觉观，你都连禅都没有，是不是？你说哎呀，我观喜心不可得，等你有喜再说吧。所以空背舌八背舌里面是入空定才厌离空啊。八背舌是入空定背舌空啊。入四无边，然后背舌八解脱门就是入这个定，然后观这个定的不究竟厌离。所以它是解脱法，它同入这个定，但不会被定所束缚。所以今天他在一一处里面入而出，入而出，都以智慧厌离，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入初禅舍初禅，入二禅舍二禅？因为看到过失。可是你都没入，怎么看过失？哎呀，所以我不是讲那个菩萨戒有一条你不会犯，有神通不示现。我知道这一点，这也不会的，这一点你铁定清净的。为什么没神通？还有，还至少有一条清净。因为我不是我不现，我没有。这一条这一条清净的。所以后来他就看到那个是心是佛啊，所以以心作佛，心即是心，乃至若取心相，悉皆无智，心意虚狂，皆从无明出。啊，然后因是心相即入诸法实相，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他从因身得法，从法当中观这个身心因身，所以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好，又波尼沙陀啊，这位尊者啊，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尽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已从不尽，白骨为尘，归于虚空，空色无二无，尘无学道。如来应我名啊尼沙陀，就是因为他观色法，就叫尘性啊，尘垢的尘哈，尘色寂静啊，妙色密言。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因为他是真上缘，他以为这个方便。好，他观不净观，当他观不净观的时候，我们不是前面讲那个无量义经这个道理啊，他就有谈到一切诸法法相如是，这样如是。所以这样，我们如果套到这样，一切诸法法相如是为不尽，法相如是为尽，意思就是说不尽有没有真实不尽？没有，是这样才叫不尽。所以当他在观不尽，在观到最后观到不尽，再往下看就发觉不尽不可得，是不是这样？所以在不净观里面，他从九想思想走到最后也是走这条路，一定会走到彻底。所以如果我们修行，所以在菩萨法的四念处，他就不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不是观这个，他是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也就是说，不仅是不净，连不净不可得，不是停在 观受是苦，观心不净，观身不净，不是的，是再往下，从这个缘起再往下，所以变成观身不可得，观身受心法皆不可得，所以他不会停到那个不净苦这些，不是不是停在这里。那你看他讲说观身大厌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停在一个不净的厌离，其实是不是掉入净的执着？所以身大厌离是怎么样，以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所以一旦归于虚空就没了。所以在观法当中也有一种，我们讲说这个叫坏法，坏法观跟不坏法，就是观白骨，有人观到白骨到最后竟然连白骨都爱，那个贪爱性啊，我们不是执着可爱，所以我们要观执着净才生爱嘛，所以我们要观不净嘛。那我说一直观观观身体都坏，剩下白骨了，竟然那个贪爱性连白骨都爱，哦，连这么一个白骨，其实有的人智慧高，就是实在不可爱，就了了吧。那烦恼重，烦恼重的人，都该不净的舍掉，留下白骨他还爱，这时候就必须要观白骨坏散掉，让你连白骨的爱都爱不来。那对烦恼重的，就必须要把这个法再坏掉。所以包括要观到这样，你看。以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要坏掉。但有些人不需要，他只要掌握到那个不究竟，一切是一缘相待，所以前面的净实际不可得，连白骨的净也不可得，所以就转出来。当然这个白骨为什么我会执着，因为你的身心清净，我们现在心粗糙，看着白骨不漂亮的，但如果你心清净，看的白骨会放光的。我们不是讲说从白骨转观琉璃啊，所以心清净，你那个相都变了。所以后面会谈，所以你的心境，你看到你的相，并不是断灭，它会如实相应你的身心，现出清净，你会看到你的这些所缘境是周遍法界的。你原来的障碍，原来的染污，随着你的越来越清净，不断把这个障碍越来越打掉，所以你现出来的像是跟我们现在观的不一样，是反映出你的清净，跟你的清净心是配合而如实显现的。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当你的心越清净的时候，这个白骨就不是只是那种不可爱相，那种看到尸体，那变成是一种如血颗，很洁白的，所以到最后他还在这里爱。那唯有在一层，就是白骨为尘，归于虚空。这时候就往这里再下去，那这时候就无从爱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干脆直接观虚空好了。不行，你观虚空，你的贪爱不会舍掉，因为、啊、那个。你的烦恼重，那种细微法无法对治，对你来讲，你的观空会是幻想的。如果你能真观空可以彻底，但你的观空是建立在很多杂染当中的想象空，所以对你的烦恼是不能对治的，不能对治。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顺着空意，顺着空意是什么，我们观不净，是不是顺着空意，就是净不可得，用不净坏你净，是不是也是空意？让不净，不，你之所以会执着，是不是执着净？你是执着净嘛？有净才会爱嘛？那我就观不净，观不净其实也是用不净，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但这个不净是不是可以坏净为常？因为净不可得，所以它是不是有点顺空意的意思，就是坏净嘛、啊？所以我以方便执着用不净坏你对净的执着啊，其实它有没有顺空意？有，但为什么还需要？因为你的烦恼重，你烦恼重一下要彻底空，讲是讲，心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就以你现在会执着的比较能直接对治的，就以现前不净，你能感受到以现前不净去对治你现前对净的执着，这也是随顺空观。其实它都是随顺的一样的道理哈。那我们现在走到最后，他就观这个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啊，哎，因为归于虚空，空色二无，连空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说像白骨到最后成为粉末，乃是风一吹，空无所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它的空是不是针对色法的存在而现出空无？那这是又被对比，这些对比，但透过这个方式逐步让有去除，然后到空呢，到最后连空一色，就是尘色寂静了，就是空色二无，连空连色两都不可得，这才能寂静。否则的话，你的空是带色而生，带色有，色有为有，色无为空，所以你这个空是因色而空，所以不是真实空，所以它到最后必须要色空而无，才能成为无学道。好，那我们早上就到此。